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今天是10月5号晚上7点。先来看今天的股市，在连续两天，特别是从昨礼拜一到礼拜二，股市美国股市呈现一个跳空上涨的格局之后，今天的股市三大指数呢，大约是收在小幅的下跌。那其中，另外费城半导体有上涨将近1%，这是比较大的改变。那另外来看今天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是 OPEC Plus 在今天举行了一个面对面的会议，在会议中OPEC Plus 达成决定要每天减产200万桶原油，比原来的外界预估还多。那这个减产呢，相当于目前全球原油供给量的2%。那同时他 OPEC Plus 说他这是应对西方国家的升息以及全球经济下滑所达成的决定。那拜登政府在听到这个决定后就发表批评说这是一个短视的决定，但是沙特阿拉伯也回复了，他说西方国家的批评是一种有钱的傲慢，他是英文是叫 Wealth Arrogant， 就是他认为是一种有钱的傲慢。然后呢，他也否定了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一起共谋来推高油价。不过今天油价在OPEC Plus 达成这个决定之后是上涨的。 WTI 就是纽约轻原油今天上涨到88块左右，从9月26号的低点76块今天上涨到每桶88。然后布兰特原油从9月26、27那一天的低点84块今天上涨到93块。那关于这个新闻前后有一些脉络，我把这个脉络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俄罗斯，就是对于乌克兰乌东四州公投，普丁宣布把这四州纳入俄罗斯之后呢，欧盟委员会就上周决定要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更具体化的制裁，然后决定要把之前 G7 决定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上限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把它推入成立法。然后欧盟上周呢就开始对于要怎么立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那昨天欧盟的大使在开会中也决定了，也通过了这项决定。他们想要推动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上限这样立法的努力。不过目前这个立法的想要透过立法来让欧盟国家就是实现对俄罗斯石油上限的这个决定，还是受到一些欧盟国家的质疑哦。其中是以希腊、马耳他跟塞浦路斯，那这些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企业是运输俄罗斯石油，然后他们很担心未来如果欧盟真的把这样的行动付诸立法并且实现的话，那他们就不能去运，就是不能在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去让油轮公司去运油，那这样的话不就拱手把这样的业务让给其他国家，就是没有参与这些规定的国家。所以他们很担心这样会伤害到他们的经济。所以欧盟目前虽然有这个想要推动立法的努力，但是在这些质疑的声音中还在试图去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是昨天那个 Shell 这个公司呢 CEO 在伦敦的一个会议上也表示，他是认为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上限这个做法可以说是很难执行。好，这就是今天我看到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这是 Ray Dalio 讲的现金不再是垃圾。那这个话是从何而来呢？因为其实在投资的世界它就是一个江湖，那有些人认为是现金为王，那可是 Ray Dalio 他是桥水基金，也就是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的创办人。 那他这几年来一直说cash is trash， 就是用英文有押韵的讲法，他认为现金是垃圾。但是最近就是在这礼拜一， Ray Dalio 他在推特发了一个推哦，他说我现在改变我的看法了，我现在认为我不再认为现金是垃圾。然后他的原因，他有提到说主要的原因就是但他也没有认为现金是王哦，我先在这边也把他帮他澄清一下，他只是对现金的态度从原来就是把它当成垃圾哦，中国人好像是说垃圾，那台湾人是用这个音是讲垃圾。好，那他现在认为现金不再是垃圾，但他也不认为现金为王，因为很多人，很多投资界不同的派别，就是他们会认为现金为王，但是 Ray Dalio 现在说，他认为他对现金的态度是持为中性。那他改变这个把现金视为垃圾的态度呢，是因为利率的上涨，特别是短期利率。如果听众朋友有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就会听到就是最近特别是两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其实已经都超过 4%，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报酬率之下，当然他没有直接讲是哪个短期利率，但是我们有美国两年期公债的殖利率来看的话，其实 4% 的报酬率，目前美国公债这样是视为无风险的一个债券的殖利率呢，其实已经是去年或是前两年，从2020年以来，许多所谓的垃圾债券或者是高收益债券的殖利率了。也就是说，才短短的半年之间，我们世界起了魔术般的变化。那也这是 Ray Dalio 他改变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看到这个图，我就想起提醒观众朋友，如果您想看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呈现的这些图表还有数字的话，可以在 YouTube 的直播上看，因为我们的节目中会把很多的图表用视觉的方式呈现，这样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会更清楚我们讲的内容。当然我也会用口语的方式，希望能够把这些数字说得清楚，让听众朋友也可以用广播听得很明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是我解读 Ray Dalio 哦，因为他把现金视为垃圾，在过去几年一直被很多很多财经界人拿出来讨论。因为每次我看不同的财经节目，然后就会有主持人问来宾说：“Ray Dalio 说现金是垃圾，你的看法是什么？”这样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现金会被视为垃圾，它是成为垃圾的历史是怎么来的。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的这个画面呢，这是联准会圣路易斯分行做的一个数字哈，我把它拉出来看，这是美国长年以来的双赤字，一个是贸易逆差，贸易赤字，另外一个是财政赤字，就是美国的双赤字。那这个红色线呢是美国的贸易逆差。那在今天也公布了，今天还公布了八月份的贸易逆差，是我刚才看到是670亿，好，八月份的，好，这只是单月份。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到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都是赤字啊，反正就有史以来一直是赤字，但是越来越严重。那另外一条在上面的线，这是蓝色的，就是从美国的，就是外国投资美国的这些金融资本流入美国的数量，它跟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好像山跟水一样，一个倒影这样。那美国贸易逆差越大，流入的 就越大，你可以看得到就是美国其实这对美国的收支来讲其实它是负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我有多余的钱，譬如说像新加坡或日本，当他赚到很多的贸易顺差的时候呢，这些国家会把他赚到的顺差拿出来买，大部分是美国哈， 就是假设我们就讲美国，他会把它拿出来，把它赚到的贸易顺差又把他的钱拿出来投资美国的金融市场，所以这样的钱呢又流回美国。这也就是美国虽然有贸易逆差，但是他又长期借着贸易逆差又回收，就像垃圾回收一样，回收了大量的全球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那这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当然是因为美国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铸币权。好，那这是一个贸易逆差的部分。那这就显示了，当美国用贸易的赤字来创造全球的流动性，也就是全球其他国家的顺差的时候，这些钱呢又回流美国，成为美国资本金融市场的资本，投资的资本。所以呢，美国的赤字越大，贸易赤字越大，就反映了美国可以收到的钱越多。好，就是这样。所以赤字越大，它可以投资金融市场的钱越多，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用赤字印钞票的现象，对美国的市场而言是这样子的。好，这就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美国的那个从各国收到的这个金融资本是非常庞大，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到美国的财政赤字，这更惊人了哈。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是这条绿色的线，它一直也是处于赤字状态，除了在克林顿时期的末期，其实他那个时候一直说他是财政有盈余，其实 不完全是，其实那个有一点灌水。因为如果仔细去看克林顿时期的发行美国公债，其实当他有财政盈余的时候，他还在发行公债，所以并不是真的是盈余。但是我们就数字来看好了，就 不管这些 detail， 可以看得到美国的财政赤字有多可怕哈。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这条线简直是悬崖式的下降哈。那我们看下一页，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呢，它又是另外一个印钞机。当美国财政部有赤字，它就发行公债，然后公债呢就会透过各种金融的方式，基本上就会变成钞票，然后就流入市场。也就是说，这双赤字呢就造成了大量的钞票被印出来，然后钞票越多，其实也就是现金很多的意思。那现金多到一个程度呢，特别是美国的公债发行量非常大的时候，因为它的发行量越大，就表示公债的供给量越大。供给量越大呢，就是用 demand supply 来看呢，就是它的殖利率会非常低。好，我们可以看下一页，这样讲大家越讲就越觉得我越讲越悬。好，我们来看贸易赤字。我们把2021年、2022年的这个数字呈现在这里呢，那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可能让大家比较有感，因为讲那种很庞大的数字其实我自己听了也很无感，因为就很像天文数字，越大东西越无感，就是大到让你看不到。所以呢，我就把今年的贸易赤字呢，我把它画成每小时。我特别去从 BEA 哈这个美国的官方资料拿出来看，今年就是上半年前两季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呢总共是533亿啊。如果是相对于2020年，它整年的贸易赤字是619亿，那目前今年上半年就已经533亿。那这个数字如果我们把它化成每小时来看呢，这样我就觉得比较好了解，对我来讲是这样子哈。如果每小时等于美国人每小时的贸易赤字是 1.2 亿，这样大家会不会比较有感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从这个节目开始到8点结束，这一个小时美国就产生了 1.2 亿的贸易赤字。好，这是贸易赤字的部分。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呢，就创造了 1.2 亿的钞票。好，这样大家就比较有感了。好，再下来我们来看财政赤字。这是我从白宫的资料拿出来的，这是历年的贸易财政赤字。 那我也是，我们就看这几年的好了，这样比较，因为讲太多也大家也觉得完全无法，就是好像在云里雾里。那我就看我们这三年好了，就是2020年从疫情开始大量印钞票，到2021、2022这个财政赤字目前是预估的哈，预估的。所以我把这2020、2021跟2022的财政赤字呢，把它加在一起。听众朋友可以用猜的，观众朋友看得到。听众朋友，你猜是多少？好，总共是7兆，7.3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再把它放成每小时来看，就是这三年，好，我们把它划到每小时来看，会产生多少财政赤字呢？2.7亿。也就是说，也是一样，从我的节目开始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美国就产生了2.7亿的财政赤字。那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1.2亿的财政赤字，这样子加起来2.7加1.2，3.9，这一个小时美国就制造了3.9亿的钞票。好了，这样这就是为什么钞票不值钱。因为钞票太多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为什么 Ray Dalio 会说现金是 trash， 就是因为当现金你投资去你放现金一直放在那边，他的意思是说你现金不投资放在那里，它本身就一直贬值，而且它没有办法，对现金来讲它的投报率呢其实就是就是利率。那因为之前的利率非常低，我们可以看下一页，从2020年到今年三月前呢，就是应该说正确的说应该是1月的时候，1月2月的时候利率都是在接近零的水位。所以现金拿去做现金拿去做存款或是去买短期的债券呢，其实投报率几乎等于零，然后再扣掉这两年来非常高的通膨，其实实质利率你的现金其实是亏损的。好，就是实际上假设你现在投报率是零或0.1，这样就是之前那么低的利率来讲，可是假设你的通膨是 5%， 但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现金就是等于赔了 5%， 这样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这几年来一直说现金是垃圾，这是他这几年来，那他现在改变了，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国一直在加息。好，那这是接下来看得到的，这个是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从1980年到现在。那我在去年十月份我画了一条线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之前跟之后，之前是一路下降轨道，那从去年十月开始就殖利率开始上涨。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在猜究竟这个公债殖利率会怎么样，会上涨会下跌不应该说是美国的 Fed 究竟联准会加息多少。其实有一个先行指标，就是去看两年期或十年期的殖利率是非常准的。因为这些特别是债券市场呢，多半是机构投资人在做投资，然后这些人呢通常都会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他们通常会有第一手消息。你可以看得到十月份当大家还沉迷在投资股票的时候，他们已经出现殖利率上涨的情况。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先听一下外汇速报。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三，美元指数今天收复部分实地，从 111.10 上涨到 112.70， 现在在 112.20 附近浮动。欧元对美元大跌170点，最低价 0.9834， 收市时反弹到 0.9882。 英镑对美元大跌270点，最低价 1.1226， 收市于 1.1325。美元对日元总体稳定，盘中曾经跌到 143.52， 收市时回到 144.66， 美元对人民币依然保持在 7.12。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好，我们现在把那个这个债券殖利率的影响性把它稍微 wrap up 一下，刚才有点讲太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债券殖利率呢，它的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它的价格跟它的殖利率是跷跷板，当它的价格越高，殖利率就越低，其实一样，其实做最任何的投资都是一样。譬如说这个债券它给你5块钱的报酬，可是它的票面价是100块，那它殖利率就是 5%， 对吧？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50块去买，那它的殖利率就变成10%。所以就是这样，它其实股票也是一样，就是你价格越低，当然你的殖利率就越高，就是这样一个跷跷板的关系。那现在呢，随着美国联准会不断的加息，债券的殖利率也跟着水涨船高。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十年的那个公债那个图哈，那这样就带来什么问题呢？当它殖利率变高，就是它价格变低了。所以今年的债券呢，其实是一个屠杀涨屠宰场。那这个现在大家看得到，就是美国的 Bloomberg 的这个这个指数，就是美国总体债券的指数，它今年下滑了14%价格。好，然后呢，这个我找到的就是经济学人昨天发表的一个文章，他就说今年光是美国的债券市场就蒸发了7兆。那这个影响会有多大呢？我们等一下再仔细说哈。那再来我们来看，就是 Bloomberg， 这是全球的债券指数，这个呢下滑的更多，下滑了快要20%。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看到的是英国央行的最近出手去救英国的30年英国公债。那可以看到，在英国公债在2020年的时候，4、5月的时候，那时候英国公债的价格是130块左右。那现在就是在英国央行上礼拜出手救英国公债的时候呢，是跌到了42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跌幅。从130块债券哦，债券一般它的那个，大家如果有投资债券就知道，大家会去投资债券就是因为它很安全，特别是政府公债，因为大家都认为它是无风险的金融工具，金融投资。所以呢，大家会期望投资债券呢，其实是它很安全，而且波动性很低。但是今年它就发生了血洗的情况，就是以这个英国公债为例，30年的2年前是130块，现在跌到今天是跌到现在是50块啦，就是因为英国央行出手去救这30年的公债，所以现在又拉回来一点，上礼拜是跌到42块，这是非常可怕的跌幅。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听到英国的保险金暴雷的新闻了，然后逼得英国央行变成马戏团，他左手 QE 右手 QT， 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去看马戏团，然后有的人他会很厉害，会左手丢沙包丢到空中，右手接起来，然后再把右手沙包丢到左手。那英国央行现在就在玩这个把戏，他左手做 QE 是量化宽松，然后右手做 QT 就是量化紧缩，所以他就玩这个东西，这真是让大家目瞪口呆。究竟你是要做什么？但他看起来也是不得不救，因为英国的保险金市场呢，它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它还不只是说养老金的问题，因为它占 GDP 超过100%，它的 capitalization， 它的怎么讲市值，所以它又牵扯到养老金，又是有大家放了退休金以后养老用，所以它是影响非常巨大。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但是会造成这个英国养老金出现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因为殖利率，债券殖利率的下降。当然英国养老金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也是跟这两年来的关系有关系，因为殖利率太低的时候，特别是债券公债殖利率，你刚才可以看到就是 有的是接近0%的那个状态，所以逼了他们不得不去做很多衍生金融商品，还有包括比较风险大的杠杆大的投资。所以他现在造成殖利率下降的话，这些养老金就整个面临系统性的风险。好，所以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有英国会发生，实际上这在各地都在发生。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哈，这是惠誉的信评公司发表的一个报告啊，就是瑞士央行在今年上半年呢惨赔将近1兆的瑞郎，换算成美金也差不多啦，稍微高一点点，就将近他赔了1兆。所以 这些数字呢都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能觉得自己我们个人投资是损失，也可能有赚有赔 anyway， 可是对这些大咖来讲，他们的损失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很多很多的金融单位都开始出现很多鬼故事。我记得在我们节目8月份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才刚开始做第一集还第二集，那时候我就谈到联准会的发夹弯，因为联准会这一次的升息还有它的 QT 的步伐完全是发夹弯，从原来的非常放松的放水的态度一下子变得非常紧缩，简直就是发夹弯。然后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就说，我们在以前在就是在一些山谷里开车的时候，发夹弯其实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你过弯的速度，你过弯速度太快，你慢慢开可能你还就是可以 manage， 你可以开过去，可是你过弯太快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连人带车就是冲下悬崖。那现在就是我们看到了英国的养老金，还有包括瑞士的央行，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会慢慢的看到各种的故事会浮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还有很多很多金融机构目前都开始希望联准会能够放缓它加息的脚步。但是从联准会这两天许多官员出来讲话，你可以看得出他的态度还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为您进行接下来的节目。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我们在湾区买房子呢，要8般武艺都要呢，基本上要先把钱袋子准备好。那准备好钱袋子呢，我们看房子还不一定买得到。那买房子呢，还要经过各种的肉搏战才能买到房子。那在这个肉搏战当中呢，其实我们在购物场有几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的那个保健呢更锋利一点，其中就是在签约的时候把这些 contingency 在合约上作为一个攻防的工具。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请教房地产经纪人 Jason 陶来为我们谈一谈5种购物常常见到的 contingency。 Jason 你好。
你好。
Jason 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哪些购物常见的 contingency， 然后你会怎么建议当你的客户问你这些问题，他们到底要不要在合约中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这个 contingency， 你怎么跟客户解释这个 contingency？
好的， contingency 呢就是说在中文里边还真的找不到一个很简短的词做翻译。那它中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买卖双方进入合同以后呢，买方他具有退出合同的一种权利，就是这个词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就是我可以签了约，但是合约还让我保有法律上的权利，我可以退出，这就叫做这些 contingency 的意思，这样。
是的。
那你觉得最常见到的 contingency， 而且多半我们也不能够退出的，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是哪一个？
其实的话呢，按理说应该是有两个，一个呢是贷款的 contingency， 就叫 loan contingency，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对房子本身的状况的调查。通常呢我们有人说就叫做检查房子的 inspection contingency， 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做一个房屋的检查，它是要全面了解跟房子相关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它的物理状况，比如房子有没有损坏，还有它的就是产权问题，还有它的就是报告里边揭出来的所有问题，这个都是跟房子本身的状况相关的，所以应该是两个。
这两个比较常大家需要保留。那对于就是会不会有的人，会不会有你的客户胆子特别大，他不保留那个 mortgage contingency， 就是他不保留这个房贷的 contingency， 你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这种情况其实前段时间在湾区的话呢是非常常见的。
啊，真的吗？可是这万一贷不下来怎么办？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贷款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100%的打保票说我一定能贷下来。因为这个他这个能不能贷下来，他不仅仅是看你自身的状况，比如说我的工作状况，我工作是不是稳定，当然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大部分人其实在忽略了一点，房子本身的某些情况也会让你贷不了款。所以你再有本事，你可以控制，你就说其实你自己你也无法控制，公司哪天关门你其实并不知道。当然大部分人他可能觉得我们公司挺好的，不会有问题，当然在湾区也基本上就是如此，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是没有办法控制房子本身的问题。所以的话呢，严格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你要是把所有的 contingency 都去掉的话呢，这本身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这么一个举动。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在湾区买房子大家都比较抢嘛，所以就大家可以说是奋不顾身的就把这些条件都取消了。那么取消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是有风险的，但是的话呢你要减少这个风险，其实要靠经纪人他要替你把这些事情都就是至少跟房子相关的状况他要事先先了解看看能不能去掉。
那我的问题哈，就是在根据你这样的就是大家这种奋不顾身的情况，就是如果今天我这个大胆的买主，然后我所有的 contingency 我都不要，我就是奋不顾身的跳进去这个合约，然后我就是冒着一切风险我一定要买，然后到时候假设我贷款贷不下来，那是会怎样？我就是赔掉我的 deposit 对吧，是这样子吗？
对，如果说你这个合同当中你没有任何的 contingency， 或者说你 contingency 你放的很少，你只放2-3天，但是你贷款的话你肯定你要超过这个时间你才能知道你能不能拿到贷款。当你没有 contingency 或者已经过了 contingency 那个期限以后，假如说你要退出合同的话，那你的那个定金，你的那个 deposit 就会被没收，就会被卖方给没收。
嗯哼，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房子本身的问题可能会造成贷不下来，是指 appraisal 吗？就是房屋的估价这个 contingency 吗？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哦，
房子估不到价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会造成可能贷不下来款，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就主要是看你这个价格差别是多大，另外看你这个买方的经济实力，有的买方他实力比较雄厚，他本身他可以放多一些的那个钱在里边，所以的话呢就是appraisal 的 contingency 就是估价的 contingency 呢是一个因素，但是比较普遍的会让你贷不下来款的其他的因素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一个 condo， 它是有 HOA 的，那么如果这个 HOA 它正在打官司的话，那么就很可能让你贷不到款。
哇，这个那他在进入合约的时候会知道这个问题吗？还是 这个很难知道哎，有时候。
所以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就是要靠靠经纪人。其实呢，应该是靠双方的经纪人。
哦。
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湾区的房子很抢，那么作为卖方来说，他当然希望这个房子能够一次性卖，一次性的就卖出去，他不希望进入合同以后再退出来。所以卖方经纪人他会把所有的材料的话呢，他会准备的很充分。另外他如果知道这个房子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个官司在 HOA 上面的话，那个经纪人他会事先提醒，他会把这个就是说提醒买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自己就有碰到，对，你请讲。
那作为买方的经纪人，那你就更是要就是睁大眼睛，你要了解所有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有社区的这些房子，就是有 HOA 的，那里边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你都要事先把关。假如说你要出一个没有 contingent offer， 那你这些问题你要全部要看了，这些文件你全部要看，有没有问题你心里要读清楚，才能够决定你是不是要放弃那个 contingency。
对，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风险确实是存在的。我自己住的房子是就是 townhouse 是有 HOA 的，然后我在某一年我就把它做 refinance 啊，重新贷款，连我自己住在里面我都不知道 HOA 有诉讼，然后那时候我申请重新贷款就被银行给拒绝了，他说你们现在 HOA 有诉讼。其实它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不为具体我也不太记得是什么事情，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它就是有官司。所以你这样讲我倒真的想起来，确实这个问题是真的是我觉得买房子是有这个风险，就是 HOA 有诉讼的这个问题。对，
是，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一个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会导致你就是可能就贷不了款。
哦，比如呢？
比如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一般的银行呢，它对这个社区就是说有多少房子是自己住的，有多少房子是出租的，它有这样一个比例限制。如果这个数据这个社区的大部分房子是作为投资房，就是不是自己住的。如果它高到一定的比例，通常来讲银行它可能会在控制，把这个比例控制在51%。如果说你这个里边有超过50%的房子是用投资的话，那么银行也很可能就会拒绝给你在这个小区贷款。
这个我就有点不懂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问会不会太过界，我有点不太懂为什么银行要 concern 这个房子，特别是这个区的投资比例，他是担心投资客太多，然后我去贷款我就会逃掉不付钱吗？他是这样的想法，我不晓得我该不该问你这个问题，我蛮好奇的。
可以说是这样一种抗争，因为投资，因为你自己住的房子不太可能轻易的，你说我这个房子不要了，因为你不要了，你没有地方住。
哦、
但是作为投资房来讲的话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如果投资的那个比例太高的话，对于那个银行，对于 lender 来说的话呢，他认为这个风险对他本身来讲，他认为风险比较大。
哦。OK， 好好好，这个很有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再请 Jason 跟我们分享更多 contingency 的攻防。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我们现在邀请到房地产经纪人 Jason 陶为我们帮我们讲讲说我们在购屋常常见到的 contingency。Jason，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loan contingency 哈，你刚才还提到一个，这个我想再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下，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其实这个 contingency 还有时间的长短是吗？我可以放长也可以放短，是这样子吗？
是的。那个在这个我们用的合同表格上面的话呢，contingency 它有一个确诊的数字，这个确诊数字实际上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对于贷款的 loan contingency 呢，它是通常它是放21天， 对于检查房子或者说那个检查的这个 contingency， 他会放17天。但是因为这竞争激烈嘛，就是大家就是说尽量的会把那个时间给它缩短，不会放这么长时间。
可是 loan 有办法缩吗？再快也，我自己的经验，买屋会快一点，比 refinance 快，可是也不会说像变魔术一样一个礼拜就出来，有这么厉害的吗？你的经验呢？
这个呢其实是跟这个贷款经纪人他是相关的。如果他那边的准备工作做得好的话呢，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很短。如果在进入合同以后你再开始找贷款经纪人，那么你还不知道你找到的什么人，找到以后他会跟你要材料，来来去去的，那个这个就很花时间。那么这个总的那个所需要的那个时间就会很长。
所以你像，可是一般我们去看房子的话，其实经纪人多半都会需要我们先做有个 pre-approval 嘛，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已经先把前面的工作可以先做掉一部分了？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也对经纪人也比较方便？
对，实际上就是会这样子。但是的话呢，就是做 pre-approval 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要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贷款经纪人，他要真正的看你买方的所有的那个材料以后，他要保证就是那些他所要知道的那些信息他都拿到了，他给你出这个信，那才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呢，在市场上可能不是所有的那个贷款经纪人都是这么做的，他可能只看了一部分材料，或者是其他情况，他就已经出了。
哦，OK， 难怪有一次我去听，就反正就是听一个财经的 seminar，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银行的贷款经纪人，他就特别跟大家说，我晚上也接电话。那时候我还觉得他很好玩，我现在知道原来晚上接电话还蛮重要的，万一我的 contingency 快要 expire， 他帮我接电话，可能我就可以 catch 那个时间的框架，就这样子，对吧？
是是。
那你刚才有提到哈 home inspection contingency， 那你现在你觉得大概要放，我觉得这样问题都很蠢，但我不知道，我蛮想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建议客人，然后他也想放，然后他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你觉得放多少时间会比较妥当呢？
对于房子那个就是说调查房屋状况通常我们就要在检查房子的 contingency， 我们一般的放5天到7天。
5天到7天 OK 嘛？
对，
因为可以赶快把人找来，然后赶快看房子。所以房子，那你有客人会因为 home 就是 inspection contingency 然后就不要合约吗？还是就大家都算了，就是 as is， 我多烂我都买了，这样这就弯曲啊，你觉得呢？
这个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主要是，当然是就是说跟买方的需求有关系，但是作为经纪人在这里边能做的工作就是说，你要在进入合同之前把能了解的情况都了解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湾区的他那个房子，他这个就是卖得很快嘛。那有经验的卖方的经纪人的话呢，他会把那些材料都准备出来，包括检查房子，他会提供一个检查报告，他会把所有的报告呢都准备好了。那么你作为买方经纪人，你可能在写合同的时候，你把这些问题都已经看过了，就把这些报告都看过了，有没有问题呢？你已经八九不离十的都已经知道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进入合同以后，你的 contingency 就可以很短，甚至有人就可以说不要，就根据情况。
但是我自己以前去看房子的经验哈，然后那个卖方的经纪人呢，有时候我就是去逛 open house， 然后那个卖方经纪人他看我好像还挺有兴趣的，他就给我他后来他们也很聪明，他就给我电子档案，哇，那个如果印出来也是很厚就跟一本那个叫做什么百科全书差不多厚，所以我觉得光看去吸收，所以你讲的更有道理，就是如果有经纪人先帮你 screen， 帮你先看一下，因为经纪人比较有经验嘛。因为像我自己， 哦，我看的都头昏眼花，我都觉得这到底有谁可以看得完，这是很厚哎，那个你自己你的经验呢？
我的经验是至少超过90%的买方他不会全部去看这个报告，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的经纪人他也不会去细看，但是这个报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看的话你可能会落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很有可能会让这个交易会产生问题。
怎么说呢？如果说就是哦，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没有仔细看，然后我就进入 contract， 我就签约，然后呢结果后来我去做 inspection， 我自己雇人，然后我就发现很重大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合约会变成我就要把它scrap 掉嘛，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我还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当然这种事情也可能存在，但是的话呢其实就是说你找人检查房子，这个里边的问题倒是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房屋漏水啊或者什么地方坏了，那检查报告里边就会很清楚，那你就是买方自己随便看一下也能看出来。问题就在于那些你不知道的问题。举个例子说，就是说在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叫 disclosure package， 就是说在卖方提供的所有的报告里边有一个叫 preliminary title report， 这一份报告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可能很少有买方或者是经纪人去看，但其实这个报告里面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这个房子存在的问题就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就不能够交接。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 title 有问题吗？
他 title 报告里边他有很多的问题，他 title 有问题总的来讲呢就是 title 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是来自各种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原来的卖主他其实他的 title 是他并没有完全拥有这个房子，是这样的意思吗？
有的是就是说这个问题卖方他也可能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阻碍他卖房子，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房子上面有官司
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子是不能够过户的，根据加州的法律。但是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其实是卖方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曾经带我一个客人去看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也挺好，我客人也挺喜欢，那我跟他要了报告，我看完报告以后我就问那个主人，他那个主人他那个经纪人本身就是他自己在卖自己的房子，他实际上那个主人就是经纪人，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呢，你可能这房子就卖不了。是个什么问题呢？他这个房子的产权是这个公司，他是放在自己的一个公司里边，但是呢在卖这个房子的大概是半年前呢，他把这个公司给关掉了。那这个公司关掉以后，其实是因为这个卖房子的公司里边他实际上是需要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员要签字的，但是如果公司关掉了你就没法再签字了。那他当时听了以后他就很惊讶，他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后来呢他去问的，他找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title office、
uh-huh.
那个 title 里面就告诉他说，其实那个问题呢上次我已经给你解决了，他其实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
哦，哎，这个可能是对你这个你们经纪人会碰到这种千奇百怪的，确实很多。我知道有的人是把房地产是放到 LLC 里面，对，这个确实是有的，对
对。
哦，那你要不要谈谈，就是有没有还有其他的 contingency？ 譬如说，像我觉得湾区可能比较少，因为像有的人他是要先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我才能够买下一栋。你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事情我本身没有碰到过，但这种情况呢曾经是比较常见。但是因为最近这段这么几年以来，湾区的房子都很热嘛，
太好卖了，没有问题。
因为太好卖了，如果你买方有这种条件，说哦，我要先把我的房子卖了，我才能够考虑买你的房子，那卖方他很可能就想，那我还不如就选一个别人，我没必要再花你时间再等你，几个礼拜，然后你才能知道能不能够卖。
哦，
对，他确实是这个确实是一个contingency。
哦 ，OK， 好，那。你刚才提到了几个哈，我算了一下 ，mortgage contingency， 然后刚才有谈到 title， 然后 inspection 的 contingency， 卖房子 appraisal， 好像我们都谈到了 appraisal。你刚才说其实比较不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湾区的有钱买主来讲。哦，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今天我们把所有的五种 contingency 都谈了一遍。很感谢 Jason 给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经验的分享。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呢还想知道更多的话呢，可以直接打电话给 Jason， 他的电话是 510-366-0071。 谢谢 Jason 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好，谢谢。